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又向伊拉克派驻130名军事顾问，协助为流离失所的伊朗人提供救援。他们被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困在一座山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强调，派驻埃尔比勒市的美国军事人员的职责仅限于为阿拉伯安全部队做顾问。今年六月，五角大楼宣布向伊拉克派遣300名军事顾问。美国飞机为困在新贾尔山上的数千上万平民空投物资。美国军方星期二晚间说，已经进行了6轮空投食物和水的行动，空投的总量达到10万份食物和27000加仑水。一支由近300辆俄罗斯卡车组成的车队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乌克兰边境。俄罗斯说，车队装载的几百吨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平民的。但是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在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被允许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跟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运输问题直接联系过，目前仍然在等待车队货物的信息。截至星期二的晚间，人们仍然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完成750公里的路程，或者车队在边境被拦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情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协调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他表示，埃博拉病毒是可以预防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代表星期三再次在开罗举行会谈，试图在72个小时停火结束前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停火定于星期三的晚间结束，此后可能重燃战火。自以色列7月8号发动目的在制止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的军事行动以来，冲突已经造成将近2000个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的平民。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组织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以色列则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自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灾难以来，日本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出现最大幅度的下滑。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今年第二季度比去年同期减少 6.8%， 比上个季度减少 1.7%。 日本经济下滑是在预料之中。专家认为，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是提高销售税，使得个人和企业减少开支。有人担心，提高消费税将会威胁安倍晋三首相的经济战略。一艘欧洲无人飞船最后一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乔治·勒梅特号货运飞船星期二跟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这艘飞船以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乔治·勒梅特命名。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子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了，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 可是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她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 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她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啦。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 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 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又向伊拉克派驻了130名军事顾问，协助为流离失所的伊朗人提供救援。他们被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困在一座山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强调，派驻埃尔比勒市的美国军事人员的职责仅限于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做顾问。今年六月份，五角大楼宣布向伊拉克派遣300名军事顾问。美国飞机因困在新贾尔山上的数千上万的平民空投物资。美国军方星期二晚间说，已经进行了6轮空投食物和饮用水的行动，空投总重量达到了10万份的食品和27000加仑的饮用水。一支由近300辆俄罗斯卡车组成的车队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乌克兰边境。俄罗斯说，车队装载的几百吨的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平民，但是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在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够被允许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运输问题直接联系过，目前仍在等待车队货运的信息。截至星期二晚间，人们仍然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完成750公里的路程，或者车队的在边境被拦截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基辅当局表示，俄罗斯的卡车可以在俄乌边境把物资装载到红十字会租用的卡车上。红十字会认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人东部的人道局势十分的严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状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协助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他表示，埃博拉病毒是可以预防的。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从今年2月份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他们绝大多数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阿利昂的患者。这次疫情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传染人数超过此前埃博拉所有病例的总和。不过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的方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再次在埃及开罗会谈，试图在72小时停火结束之前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停火定于星期三晚间结束，此后可能重燃战火。自从以色列7月8日发动旨在制止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的军事行动以来，冲突已经造成了将近20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的平民。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组织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色列则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自200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灾难以来，日本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出现最大幅度的下滑。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今年第二季度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比上季度减少1.7%。日本经济下滑的是在意料当中的。专家们认为，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是提高了销售税，使得个人和企业减少了开支。日本政府4月份将销售税从5%提高到8%，以应对日本的巨额公债。有人担心提高销售税将威胁安倍晋三首相的经济战略。另外，一艘欧洲无人飞船的最后一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行动已经开始。乔治·勒梅特号货运飞船星期二与国际空间站完成了对接。这艘飞船以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乔治·勒梅特命名。另外一位伊朗的数学家成为著名的数学奖菲尔茨奖的第一位女性获得者。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2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政府对微软、高通等外国公司发动反垄断调查，而包括苹果、赛门铁克以及卡巴斯基等科技公司的产品今年都不在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而除了科技公司，外资车厂也受到压力，包括奔驰、奥迪、克莱斯勒、大众汽车都受到反垄断调查。而同时，许多在中国的外企高管也成为目标，引发了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受到歧视的议论。是否中国政府正在改变对外资的政策还有态度呢？而外资是否会因此却步？这对于美中贸易又将产生何种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先生。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话题讨论。程先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程小农先生就是这个我们从微软开始来谈好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 case。在中国这个政府他们指控还有央视指控说微软的这个 Windows 8有安全的考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又对他发动了反垄断调查，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针对微软做出这么一系列动作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直接的技术原因，同样也有复杂的政治原因。我先谈技术原因，技术原因呢就是微软在今年已经停止对它这个老版本的视窗 XP 提供技术支持。那么中国政府呢，很多办公部门所使用的办公室软件都是微软的视窗 XP。如果这个技术支持停止之后，那么这些原来的视窗 XP 的用户呢，可能面临电脑上的不安全性，就是他们的视窗漏洞不再会有这个补救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当然是希望中国这些用户升级，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想花这些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微软不满，又不能采用别的办法，那么反垄断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对微软施加压力的借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因为这个中国的网络间谍，他的行动越来越受到美国的注意，对美国的侵害越来越大，所以美国正式对5名中国军方的这个网络间谍活动分子呢提起了起诉，这一点呢构成了对中国的压力。我想中国一直在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中国的微软施加压力之后，会对中国的微软市场将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有可能中国就改而使用盗版，当然盗版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是，谢陈小农先生的分析。那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除了微软之外，另外一个大的美国科技公司也受到压力，就是苹果公司。我们知道，其实苹果跟中国政府之间一直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来来往往。从最早的时候，前几年曾经这个苹果的 iTunes， 还有这个它的 App Store 上面呢，有这个关于佛教、藏传佛教上有提到达赖喇嘛的一些 apps。那这个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下架了。那我们看到今年呢，也是因为央视有特别提到说微软的 iPhone 产品，认为说它引发国安的疑虑，现在又爆出新闻说这个苹果的产品呢今年未能进入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当中。那么您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苹果现在也成为这个目标之一呢？
应该说这是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会遭到调查，第二个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拒绝使用它。我觉得像微软的这一些操作系统也好，还是苹果的产品也好，确实这几年也不是最近，这几年以来都被曝就是说它有这种信息收集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 IT 产业界的一个常见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维护政府的安全、国防安全、国家安全，这也是它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它感觉到微软或者是苹果会给它带来一些威胁的话，那么它肯定会考虑要停用它的产品。事实上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总统，那么他现在用的一些这个手机产品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他可能也会有一个甄别和选择，这是一种国家安全的必然。但是刚才那个陈先生说因为是 XP 不能更新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就是觉得要多花一笔钱，所以呢不愿意就跟微软为难，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实际上 XP 原来在中国的这个 PC 市场的占有份额一度达到了75%左右。那么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个电脑的使用量可能在整个这个75%，就是数以亿台的电脑当中还只是少部分，因此呢可能还是对于微软的这种这个说不啊，可能还是有一个综合的原因，就是说不仅仅是 XP 不更新引来的，包括安全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反垄断的问题，等会我们会谈的。
嗯，好，谢谢陈先生。陈小龙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不仅是微软还有苹果受到调查，就包括很多豪车，像比如说奔驰，他们也受到了这个反垄断的调查。那您觉得选择像比如说这高科技产品还有豪车这几个行业是否有目的性、有针对性，还有它针对的是这几个外企公司，还是说针对的是背后的国家呢？
目前我觉得还不够。
对，陈小龙先生。
目前我觉得还不能简单的做出它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判断，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媒体上讨论认为中国对汽车外资汽车公司的这种反垄断调查呢，是为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其实逻辑上是不通的。原因在于，如果仔细考究一下奔驰和这个奥迪这几两个产品在中国的主要销路，就会发现中国这些汽车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公务用车，就是官员坐的车，花钱买这些车的是政府预算，所以如果这些车降价了，它只能帮政府省钱，但是它并不会帮中国的本国的汽车扩大销路，所以它不会对中国本国的汽车工业产生多少促销的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想有一个可以从经济层面解释原因，就是政府缺钱，所以呢这个买公务用车少花点钱逼着这些企业降价是一个办法。当然总体来讲，在这个背后显然显示出来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压力在明显加大。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早就有这样的预兆，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而已。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怕惹恼了中国政府。现在呢，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按照他的独特的反垄断法开始对外资企业施加压力了。
嗯，陈坚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确实觉得就是对于像奔驰这样的公司开展一个反垄断的调查是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经济原因呢还确实是为那个像奔驰这些公司啊在中国国内的这种价格的垄断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车，那么这个车在美国的售价可能相当于中国售价的1/4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售价是美国售价的4倍。那么这种里边呢，除了这个中国有25%左右的关税之外呢，那么其他的除去一小部分的物流成本，但是更大的原因呢还是奔驰公司利用自己在这个豪车的这种垄断的地位啊，它呢在价格上就是实行了一些这个对于比如说4S 经销商啊，对于一些下边的代销渠道啊，实现了这个价格的这个固定或者是指令，它不许它低价来销售，甚至呢把市场分割开来。而这些行为呢实际上是侵犯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的规定。那么作为这样的豪车，实际上可能跟中国政府考虑的这个行政成本的开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就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机关内部的使用这个国外的这个一线豪华品牌的车还是特别少了，主要还是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在使用，所以呢这样一次反垄断 它实际上在中国国内还是受到了这个民众的普遍的欢迎。从经济的层面来说，从政治的因素来说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这个包括奔驰公司在内，那么在中国是有很多这个企业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构成成员，在掠夺着中国普通的这个公民和消费者的这种利益。那么可能这个很多人就是知道，就是中国的反垄断法是2007年颁布的，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啊，中国的这个法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是一张废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在中国垄断的这个企业啊，包括了中国的国有大企业，也包括了像奔驰这样的一些这个国际的品牌的企业。那么现在中国在反腐败的同时啊，实际上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针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这个利益的垄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反腐败的这个政治行动之后，它可能才借助反垄断法的规定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也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今天我认为可能是它要先选择一些更牛的公司，比如说像奔驰啊、奥迪这样的、大众这样的公司，但是明天也许可能是在国内的某一个公司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针对于微软或者是奔驰的反垄断调查，只是中国刚刚开始启动的，或者说是反垄断法真正复活以后真正开始启动的第一步，是一个先奏。下一步我们等着看，一定还有更多的本国的和外国的企业都会被纳入到反垄断调查的对象。
是的，那我想请教陈小农先生，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刚刚提到，当然是两个豪车，一个是奥迪，一个是奔驰，但是我们看到大众汽车还有这个克莱斯勒是比较平价一点的汽车，一样受到了反垄断调查。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这个新闻叫产经新闻，他也发表一个评论说，中国政府也在增加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压力，当局对汽车、信息科技还有食品等外资企业呢，都陆续展开反垄断调查。所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不是一般的外资企业的比较平价品牌，或甚至是日本、欧洲以及韩国企业也有面临相同的困扰呢？陈先
生，当然反腐垄断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小品牌他没办法用这个手段。但是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的这个关于中国反垄断法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我想有一点他没有提，我刚才前面曾经提到过，我说是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为什么？其实中国的反垄断法2007年通过之后，就暗埋藏了这个专门针对外国厂商的条款。这个反垄断法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凡是本国中国的这个国有经济或者说是政府股、国家股占控制地位的行业或者部门或者企业，就不受反垄断法的这个限制。换句话讲，这个法律条文里明确规定，对这样的企业中国政府予以保护。正因为如此，所以刚才陈先生提到说这个中国对这个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事实上也是如此。3年前中国政府曾经针对这个手机行业的联通和另外一个企业进行过反垄断调查，但是3年了不了了之。最后原因是这两家企业很牛，他们居然向国家发改委发起了反击，最后是发改委认怂了。那么从这点看出来呢，就是如果按照中国反垄断法的独特特色，其实依法中国这些占有国有股的这个垄断型行业大型企业是有可能逃避反垄断法的监督的。那么我们又可以知道，在中国私有企业其实没有办法占据垄断地位，因为它受到经营环境等等方面的一系列限制。那么最后反垄断法可能针对的只会是外国的大企业。所以可以讲，中国的反垄断法从它通过之后，自2007年到现在，它一直潜伏的隐藏着针对外国大企业用反垄断法施加压力的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早就准备好了。至于中国政府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用，那是取决于他的决定。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开始准备更多的用反垄断法作为理由，开始对外国企业施加压力了。
嗯，陈小龙先生，我们刚才呢，陈杰先生提到说，这波反垄断调查呢，有可能烧进中国的企业去，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不见得认为这样。我刚才提到过，因为 按照中国的反垄断法，他要打击中国的大型垄断企业，当然这个这样的企业非常多，但是如果打击这点反而违反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保护有国有经济成分的，国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那些行业和企业。我们中国的这些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国有企这个有国有股的公司，占垄断地位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国有股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依反垄断法他们受到这个不遭到反垄断调查的保护，这就是中国特色，就是反垄断法专门针对外国企业。
是，谢谢陈谢小龙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陈杰先生哦，哎，您有回应是吗？
对，我对于陈小龙先生刚才这个说法我也做个回应啊。其实我赞同他对于中国反垄断法的这个判断，就是有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那么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指的中国的反垄断法第七条有一个规定，他说国有经济占据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那么这个呢，确实对于很多外国企业来说他们是有意见的。那么因为什么叫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什么叫做依法实行专营，都是中国政府自己说了算，所以呢，这个作为外国的竞争者如果进入中国之后，随时可能因为这一条的原因呢被排斥，被这个纳入到一个反垄断的这个不公平的地位。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回过头就是实事，就就事论事来看，以现在受到调查的奔驰、微软公司为例，那么这两家公司所从事的 IT 行业和这个汽车行业都不属于中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在中国现在第七条这种保护性的行业，它包括像中国烟草盐的专卖，还有包括像这个民航移动通信等等，这些它确实现在是实行保护性经营。但是我相信以后啊，随着中国国民的这种觉醒啊，它也慢慢的会破除这种保护的这种政府的这种铁幕。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奔驰和微软这样的公司，它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当中。那么今天它确实中国政府可能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象来下手，但是我认为它一定不是说只对于这两家公司来下手。那么未来就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我相信啊，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啊，包括像华联的超市，像这个三一重工这样的一些企业，如果它继续在进行这个垄断，继续来进行集中的话，很有可能就随时可能遭到这种调查。那么这种调查会什么时候会启动，那么一定会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中国政府怎么看待，第二个是中国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反应，如果消费者反应强烈，慢慢的也会进行。我们就是说我想特别提到一点是，过去中国反垄断法从2007年制定以来一直形同虚设，三年之前启动了一次，但是呢无疾而终。这个里边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这个有垄断地位的这些企业都是跟一些政府官员关系特别的这个勾结在一起，那么他们有能力去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但是今天确实就是当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么一个决策层啊进行一些新的政策之后呢，在反垄断领域我们看到这种铁幕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我相信这个会越撕越大，我也愿意就是去等着看一看。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请教陈小龙先生，除了这个企业本身受到调查之外，我们看到其实有像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有关注到说外企的高管也受到了很多的困扰，包括他说有一个在中国公职银行的新加坡的公民吴一店，还有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葛兰素史克的这个里面的高管。那么包括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德国仓库的经理也曾经在中国这个看守所被关了4个月，之后被限制离境10个月，但是他并没有被判罪。所以说我们看到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一个叫莫非呢，他就说人们感觉到中国态度正在从外国人不应该再获得优待而转变成为了歧视外国人还有外资企业。您的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对外资以后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转变呢？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谈到的这个判断，从认为外国人不应该在中国受到优待这个说法的大体上现在已经有点朝这个方向接近了。但是说到专门歧视外国人，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至于是不是影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我想需要对这个问题做稍微多一点的澄清。就是首先我们今天讲的外资 是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引进外资的数字。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假的占70%以上。所谓假的，就是说70%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引进外资，其实是通过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这个等等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从转移进中国的原来中国贪官和企业转移到国外去的资金，换句话讲，是中国的外流资本到国外洗白了以后，冒牌以外资的身份回到中国来投资。他们投资的重点行业不是产业，而是房地产。所以今天谈外资，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谈到的所谓的中国的外资企业，多数是过去十几年当中进入中国的，他们只占中国这个2006年以后引进外资的30%不到。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今天产业资本从外国继续进入中国的数量已经很少了，所以，即便是对外资企业增加压力，也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产业资本继续进入中国。现在还在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其实是外国的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他们热衷的是帮着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上市，通过 IPO 赚一笔钱，这样的企图仍然还是相当旺盛。所以对刚才谈到的这些这个产业资本的压力，不见得就能阻止这些金融资本，因为金融资本到中国去淘金，基本上是通过找官二代、红二代通路子走这条路的，所以按照他们的做法，他们觉得他们很安全。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最后时间已经不多了，想给请二位来点评一下。我们想先请陈杰先生来分析一下，中国对外资进行的这些反垄断的调查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小到比如说对消费者的影响，大到比如说影响会不会对国家间的影响，比如说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陈杰先生，您先分析一下好吗？
嗯，好的。我认为啊，就是中国对于外资的一些反垄断的调查呢，不会影响中国和这些调查企业所在国的关系，因为这些调查的这个对象，他们的一些违反反垄断法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在他们自己本国的也是被视为这个垄断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是全世界反垄断法这个最先进最完备的一个国家，它有三部法律，包括谢尔曼反垄断法，也包括其他的两部法律。那么像奔驰他们这种如此的价格垄断呢，很显然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中国政府只要是依法来进行调查，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处罚和处理的话，不会影响中美之间关系，因为中美之间毕竟有太多的这种经济上的勾连。那么在经济上的合作呢，是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肯定不只是一个汽车厂商或者是一两个公司。对于中国的消费者而言，反垄断的调查显然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很多消费者想买一辆豪车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些钱甚至是一辈子的这个积蓄，他们比一座房子的钱还贵。那么这样反垄断启动之后呢，不仅仅能打击这个反垄断，就是垄断的企业本身，同时也给其他的一些企业以很大的一个震慑。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对于微软、对于像奔驰启动了调查之后呢，其他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宣布降价，比如说像这个路虎、捷豹，那么这些公司的降价，说明反垄断调查只要轻轻的动一次真格的，那么就形成一次很大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最终是能够让中国的市场的公平受益，同时也让中国的消费者受益。
嗯，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龙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日关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网站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